36篇。
所以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个136篇称作大赞颂。我知道 Kevin 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纪念还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大赞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说他们念诵的时候在会堂假如他们没有在圣殿的话，在会堂也会念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圣殿与会堂的分别，没有上主日学大概不知道那但无论是在圣殿或是他们没办法到圣殿没圣殿的时候，他们在会堂的时候，在逾节的时候，他们一边念诵这1到26节那边，那他们念诵有特别的方法，是要起应的宣诵宣读。什么是起应呢？就是一起一应，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英语他们说responding reading， responding 哈，就是一唱一和这样的，就是起应。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天主教我们基督教不是说一唱一和，我们不是唱和，我们是起应。所以说他们的习惯，一些人他们的习惯就是说，在会堂或是圣殿里面，祭司或者说最少文士，他们会先读一段，然后会众呢就回应读一段。那特别在136篇里面，他们是一个很雄壮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颂赞，而且是一起一应。有什么特别的起应有一个特别的效果。那为什么是节期的赞颂诗呢？我们看的话就会了解，在136篇里面，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全篇的分段标题，而且是赞颂的序曲，就是把这整篇26节的诗篇，就从第一到第四节把它分段，而且呢是标题。那不光是分段的标题，而是整篇诗篇的一个序曲。怎么是序曲呢？你看第一节说到上帝本为善，第二节上帝是万神之神，第三节上帝是万主之主，第四节上帝是独行大奇事。那我就把中文弟兄那句把他要出来，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圣经好不好，假如你没带自己圣经，椅子底下有圣经，我邀请大家都把圣经打开到诗篇136篇。今天比较特别，我很少这样讲到引用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或者这么多的经节，但是今天这很值得我们去看给大家一点时间找圣经136篇其实讲到这个是上帝特别感动我，在岁末年终的时候跟大家一同看这篇诗篇。那老实讲，我也不是第一次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传这篇的信息，但是刚才他们赞颂小组带我们唱那个耶和华祝福满满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回应的年终岁末的时候耶和华的祝福满满。但是我告诉 Kevin， 我刚才听你们唱的时候，有点不太唱，不是速唱，或者说不过瘾，我们说对不起比较粗俗一点，不过瘾。我想看会闽南语的弟兄姊妹看看能不能在我们新春晚会再唱一次，用闽南语来唱好不好那假如有些人愿意学闽南语的话，就跟他们学。我邀请他们，除了那个团契小组以外，有一个特别的线上，因为我也希望在年终的时候，我们不那个新春的时候，不光唱诗歌，我们也唱一点我们中国的民族的歌，当然是挑一些好的，好像这个耶和华祝福满满是那个台湾闽南语那个味道很重的好不好？那大概是他们两位要负责带领这个题外话，但是其实也不是题外话，其实耶和华祝福满满在年终在岁首的时候都应该是我们的提醒。那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刚才说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提到的是一个序曲，颂赞的序曲，也是把下面从第五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二十六是总结哈，第五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有四个分段，让我们来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他把这个诗篇看成是大赞颂，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定去起应，有他的理由。他的分段是这样的，第四节独行大骑士，凡是把他第五第九节就详细讲出来了，万主之主是在十节到十五节提出来，然后万神之神呢是在十六到二十二节，他本为善呢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其实在第十节到二十二节是犹太人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是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响，或是一个 echoing 哈，一个回响。当他们诵读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们以色列人那个历史，特别是他们一段重要的历史，不是完全的历史，重要的历史。那独行大骑士本为善，就好像一个把它衬托起来的一个序曲。还有是一个wrap up 一个总结这样子，所以整个诗篇就给我们很有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于以色列人更特别。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当我们诵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的代入感，怎么样代把它，我们是好像它是我们的缩影，是我们的写照，是基督徒的缩影，是基督徒的写照。那怎么说呢？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诗篇来读一遍了。啊，我们都圣经都打开了啊，二十六节。那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读好不好？就是我用起，让你们应。那单数节的应就在左手边的。啊，在你们右手边的用怎么应？双数节的应就是右手边的，怎么去起应呢？就是说我读内文，然后就凡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读。所以把一节圣经分成起跟应，了解吗？有部分人了解，有部分不了解，不了解的跟着了解的人去读就好了。这是每一节我读起，然后你们就读下面那下半节。那单数节的这边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的这边弟兄姊妹读。我告诉你，读了你就不用看圣经。我的手一下去的时候，你就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的手一下去的时候，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把歌颂赞美给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神。大赞颂的一篇诗篇啊，只有留意第一节有点不一样而已哈。第一节那个只要看圣经，其他都不用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这篇诗篇的主要的一个题目。来喽，试看喽，我们用起应，把雄亮的声音赞美献给我们的上帝。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轻谢那西撒埃及人之长子的，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他领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就是杀戮亚摩利西王西宏，又杀巴山王二，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犯有血气的。你们要轻谢天上的神。我告诉你，假如是犹太人在我们当中听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他们都很不过瘾了。大概因为我的国语不顺畅啊，影响大家。但是也是啊，我们没有那种好像没有那种感受，所以我们就哎呀，怎么读这么多次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像很重复的，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是他从心里面反这个回想出来。那其实我们就用时间去看看这一篇诗篇。刚才有说到，我们没有以色列人那种的切身的感觉，但是其实啊，只要我们认真去研读的时候，这篇诗篇也是把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那个天路历程一个缩影。还有一个是写照，这两个我是找好久找了这两个中文字，那个缩影写照。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我们就慢慢来看。第一呢，他是这个把它颠倒过来的，你说第一段是第五到第九节，却是他那个序曲里面的第四节，然后第二段是万主之主，是第三节、第二节、第一节。所以诗人他那个写诗的时候有他的那个诗人的那个韵味，他那个艺术感，他一二三四，然后就四三二一把它倒过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呢？我觉得也没有一定了。那慈爱永存我们刚才已经念诵了整篇，那第一段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反映了他在第四节那边说的，这边说什么呢？称谢，称谢，称谢，称谢什么呢？用智慧造天的，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哎，这个假地铺在水以上，这很奇怪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也都知道，在水底下也是有地，对不对？海藏，但是海藏以外还有陆地。假如所有陆地就在水底下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活呢？所以他说那铺地，特别用铺地，把地铺在水面上，称谢那照大光的，他照 日头太阳管白昼，照月亮星宿管黑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我跟师母出去出外的时候，然后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弯月，是不是？最近是弯月，但是弯月的上面有一个很明亮的星，星月正飞。假如你没有留意，今天晚上假如没什么云的话，你看看，很漂亮， 还有这种蓝天，我说像有图画，但是这是什么？是上帝所创造的。哦，还有他这个在第四节那边，他这说那个创造是什么呢？独行大骑士。我想上帝不光在创造里面独行大骑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也独行大骑士。那是这个序曲讲到独行大骑士，他是用创造。那创造我们就要回到哪里呢？回到创世纪那边。创世纪那边人说呢，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哦，原来这个也是独行大骑士。也许我们觉得很平凡没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365天你就有机会纪念什么呢？有可能是你的生日，每365天纪念你的生日一次。大概现在我是在68次，我68岁。最近我的小孙儿有一个孙儿生日，前几天，他是第8次纪念到他的生日。为什么可以纪念呢？因为有星宿、月亮、太阳，定节令做记号，日子、年岁，每365天我们可以把一年又重新的开始，万象更新，又来一个新的一年。每365天我们可以纪念什么？我的结婚纪念日。每365天是什么？可以纪念我受洗的纪念日。哎呦，那多奇妙！独行大骑士第四节里面所讲的，然后第5到第9节他就解释，最大的骑士就是创造。当然呢，我们现在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救赎比创造更奇妙，但是在创造里面就看到上帝的能力，独行大骑士。也这个就给我们有一个恩典，每365天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纪念，你的毕业啦，你的孩子出生啦，你第一次当祖父祖母了。哎呀，不是要讲这么多，反正是上帝独行大骑士在我们的整个宇宙，甚至这个影响到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几天2019年就要过去了，2天啊，算今天半天嘛，2天半，到2天半过了以后，我们又有新的一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吧。预备，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告诉你，我们只是把那个第5节到第9节这样读一次，他们第5节到第9节5、6、7、8、9以色列人是读5次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第10节到第15节，这边刚才有提到，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那我们读圣经也知道，这讲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出埃及，击杀埃及的人的长子的，然后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的，还有呢，分裂红海的。那分裂红海为什么就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但是他们后面的追兵却是给推翻，淹没在红海里面的水底下。这是提到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离开了埃及人对他们的压制，整个生活的改变。 所以刚才说也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在最后一节十五节，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从他们几百年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不光出来，出来以后他们的追兵追不上他们，完全的得到一个自由。刚才我说这是万主之主，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埃及人是他们的主，他们是为奴的，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过了很痛苦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声音发出来了，一直到天上，让耶和华听到了，耶和华就差遣摩西来带他们出埃及，就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万主之主胜过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为奴的那个生活，比法老、比埃及人更大。万主之主怎么去成为我们的写照或是我们缩影呢？神迹拯救我们都经验过了，十字架的拯救，我们悔改认罪以后从罪中出来，从魔鬼的那个掌控出来，这个是神迹的拯救，十字架的拯救。不光是神迹的拯救，摆脱牢笼，那这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经验啊，也是我们的写照，也是我们的缩影。所以下次我们读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的不一样的韵味，韵味中的表达，神迹的拯救，摆脱牢笼，这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共鸣吗？我们一同来也再读一次，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万主之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第三段是什么呢？第三段就是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边也是他们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刚才说出埃及，出埃及以后怎么样呢？就在过旷野的生活。那这个我们熟悉了，他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经验到上帝是万神之神，这也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要经验的。我们上次不是说我们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是在平安夜那天那个讲一个讲道吗？假如没来了你就不知道了啊。那个不光是我们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万神之神。他们说称谢称谢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他都列出来几个君王，说有撒鲁有名的君王，阿摩利王西恒、巴山王噩。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这两个王的事情发生在约旦河东，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经验，经验到上帝帮助他们克服还有战胜欺负他们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他们这两个王的地方，他们不给他经过，他怕他们，就拒绝他们，但是上帝成为他们的依靠，胜过他们。阿摩利王、巴山王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没办法帮助他们，以色列民把他们打胜。尚未进入迦南地，是还是在旷野里面的生活。那这边没有提到的，这边提到他们那个打仗的胜利，但是他们在旷野里走的时候，旷野的时候，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 民数记，出埃及记，其实主要是民数记那边记载了他们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在这四十年里面，他们需要水的时候，摩西就击打石头出水让他们可以喝。当他们埋怨他们没有好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埋怨在埃及的时候吃的多么多好的时候，他们每天就有玛纳的供应，完全的依靠上帝。他们出了埃及有完全的自由以后，他们还是要更大的学习在属灵上面完全依靠上帝。所以说他们四十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走破，这是什么？他们依靠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缩影。他是万神之神，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光得救了就算，不是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我们还要依靠主。在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上、事业上，甚至教会的生活上面，来追求完全的依靠上帝。不能看人，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生活上面，他是万神之神，我们不要去依赖依靠什么的势力、什么的理想、什么的才干。我们的缩影，异族偶像无一显能，就是他们以色列人那个经验，完全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为什么他们完完全全依靠上帝呢？因为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不光在埃及，不光带他们出埃及，而且在旷野里面这么困难的生活里面，四十年里面，一代过去了，新一代过来了。所以过去的一代、新的一代、两代都经验到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不要说两代了，也许三代也说不一定。老的一代、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在四十年里面经验过异族的偶像无一显能，他们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等候着进迦南。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撒旦魔鬼试探试炼陷阱很多，但是我们依靠上帝，在我们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面，在教会生活上面，完完全全依靠万神之神，因为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来一遍吧，预备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看两段他们重要的历史，出埃及了啊，这旷野的生活了，成为我们的写照，成为我们的缩影。但是最后一段是什么呢？这更容易成为我们的缩影了，很实在的。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这成为这一篇诗篇的结束。那其实就是在那个序曲里面那个分段里面是第一节讲到的，讲到是什么呢？他本为善，他本为善，这我刚才我是有把它highlight出来，但是这个大概没有出来。这边三节里面讲到不一样的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完全依靠他的时候，就像在旷野里面一些人完全依靠他的时候，有什么的结果呢？就是上帝对我们呢， 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上帝对我们的供应什么顾念，就把赐粮三个事情是他们的体验，但是也是我们的经验。顾念、叫拔、救拔、赐粮，我可以把它应用作为：顾念是恩慈，顾念是恩慈，他可以不顾念我们的，他顾念是出于恩慈。你没有每天在路上遇到多少人？你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走的时候，多少人擦肩而过，你有没有顾念他们？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会要顾念他，哎，就是这样子。但是有顾念他就是恩慈，就像我们这边比较少了，或是你也会遇到，我从来不做了，但是也许你遇到的那个红绿灯交通灯停下来的时候，有人拿这个牌跟你要钱，我通常都不会给他，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国内就会看到一些真的很可怜的人，顾念他就会帮助他，甚至也许你们会也说不一定在红绿灯那边停下来会给一点帮助他，给一点金钱啊，或是我也知道有人在车上就是放一些面包，就停车的时候他要的是就给他，其实那个很笨，也许他的面包回头就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也说不一定了。但是顾念就是这样子啊，我不顾念他，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他在骗我，为什么要顾念他？但是有人还是会顾念，不管怎么样给他一些帮助。那上帝也是这样，就算我们对他多不好，我们多背逆他，我们多忘记他，他还是顾念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实。所以就把我会对不起，哎呀，我按错了哈，就把我会觉得他是信实。我们不管他，我们离弃他，他还是会把我们从困难里面救拔出来。恩慈、信实，第三是什么呢？赐粮食给我们。我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你们替我想吧。我最后想到的是不离不弃，不离不弃，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供应我们粮食。恩慈、信实加上不离不弃，上帝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什么？本为善。我们感谢主，我们上帝是一个善良的上帝，恩慈、信实、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信实、恩慈，他本为善。你的2019年过得怎么样？当然说再过两天半2019就成为过去了，岁首到年终。我有个感动，是让讲道在这边停下来一两分钟，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你愿意的话，你低着头，闭上眼睛，回想一下，2019年，上帝的恩慈、信实、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信实、恩慈，你低着头，假如你把眼睛偷偷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手指头，一只手有五个指头，五根指头，你能算出2019年上帝给你最少五个恩慈、信实、不离不弃的恩典吗？ 只要你看到两只手的时候，有十根指头，你能算出十个事情吗？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不要说365天，你就算12个月好了。从2019年元月第一个月到今天2019年12月，有12个月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我们提起头来的时候看到是什么呢？还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来一遍吧，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多了，当我们反省，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当我们这次再读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洪亮的声音，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望这是发自我们心里面。365天，12个月，2019年。所以在这篇诗篇最终的时候，它结束的时候，26节。我不要你们念了，你们念的太多了，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你们要倾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什么永远长存。哎，有人耐不住了，想要跟我一起读，来一起读一次吧，预备，来，你们要称谢上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什么？这是这篇诗篇的结语，是这个大赞颂诗篇的结语。结语嘛，就让我们回想到整篇。我们要称谢他，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我就把它再重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节，然后26节是总结。今天晚上你们晚餐哦，晚饭又有多一个，怎么说？多 one more dish 啊，多一个菜，可以去思考26节的一个诗篇。136篇分在4段的里面，我们再来一次起音宣读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读全篇了，那我们就读什么呢？我们就读这4节还有加26节。那我把它颜色分了啊，这是绿色的我读了好不好？那你们现在已经看完了整篇诗篇，你们对1、2、3、4节都有些了解。你们读黑色的字，我读绿色的字，然后到紫色的总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的整齐一点啊！预备，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起来，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主的恩惠福气继续的保守我们，不光在2020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经验上帝的恩慈，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到我们去见主耶稣的时候。